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主播萌。
大家好，我是小飞。
上次就是主耶稣的话，把人心里面那个会出来的14条大虫啊，好好数了一数啊。这个每条虫叫什么名字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讲差不多差不多。其实传道的人对于字词的定义恐怕一定要多下点功夫。你看我跟我太太吵架啊，我们两个闹别扭，因为她呢，她是这个12岁来美国，所以她的中文程度是虽然很好，但是吵架有点不够用。那我呢，我是反过来，我的中文程度比英文要好多了，只是说她的很多中文是英文翻过去的，我的很多英文是中文翻过来的。我们两个一闹别扭，往往就有这种字义上的争执。因为我用这个词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他听起来就特别刺耳。他说的话呢，我听得又不顺心，因为他会说你知道不知道，就你知道不知道就有点质问的意思啦。可是在英文里面他就是 you know, do you know, 这是一个口头语而已，这个是很麻烦的。但是对于一个传道的人来讲呢，我们在这些字词的这个选用上啊，如果可以小心的话呢，是可以避免很多教会里面不需要的争执。尤其当你要把一个标签呐、贴在某一类的话、某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要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最好用对字。用错可麻烦了。
这是要上上姊妹的事儿，是不能控制。
姐妹她在听见一件你用的不对的字儿，她跟你很较劲儿的。因为你教会里面要是有一些很厉害的姐妹，那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你稍微用一点洋文的是有它的好处，你讲不出来，但你可以用一个英文啊，或者是日文来形容，那别人就问了，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你就多一点解释的余地，你知道吧？不是要卖弄，而是说你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给大家多一点这个巡回的余地，讨论我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要不然你一个很重的中文出来的话，人家承受不住啊。好了，那这样我们把这个。就是里边出来会污秽人，会污秽自己啊！这个污秽人就是你会带出很不好的影响来的啊！这些东西呢，分类了一下，那尤其我们在做传道的，对于心里边这些的东西就需要知道怎么去禁止了，因为这些虫是养在什么地方呢？
心里的。
这个所谓的心理呢，又是。就是我们得救的人来讲呢，他这个心里是什么？
躯死跟肉体。
对，因为你一得救之后，我们里边有一个新的灵，有一个清洁的心，对不对？这个大卫给我们讲的定义的是非常好，他跟神求的东西实在是求的太准了。他发现他的问题不是那乌利亚的妻子叫什么问题啊？别是吧，是吧？不是别是吧？
是吧？
八十八跟别十八我老搞不清楚。他发现不是那个女人的问题，也不是他不起床黄昏才起床的问题，也不是他宫殿阳台太高的问题，也不是他没有随着他的将军去跟列王出战的问题，而是什么？他心里有问题。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说嘛，这个很可怕的，因为你里面有这些虫你不知道。大卫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不晓得他自己里面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当一出来的时候，那一下子误会了好几个人啊，那这下怎么办？他在跟神求，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这个重新有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你看小孩子 就以圣经也这么说嘛，他从他一切的表现，一个刚刚出生的一个还不会讲话的一个小孩子，他里面出来很多的东西呢，那和我们大人里面出来的东西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有很多的东西还是相当的干净的，不是说小孩不是一个罪人，他当然也是一个罪人，他里面也会出来贪心啊、嫉妒啊，这个你马上就会知道，这每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有的。可是大部分的表现还是干干净净的，你要重新有这个正直的灵是很麻烦的。你就像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如果一旦被这种色情的网站所污秽的话呢，他对所有女孩子的看法就不一样了，这东西很麻烦呐，对不对？哎，那怎么样才能够重新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正直的灵，要从神那里造。我们得救之后所谓的灵魂苏醒啊，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被洗干净了，里面的人会洗干净。你怎么知道你会洗干净？你礼拜天你会爬起来，你会到教会去，对不对？而且你觉得这样做才是好的。你假如没念圣经，你会责备自己，污染你的良心，开始敏感，你对于自己一切的不好啊觉得不对，那个表示你自己是清洁。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按着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那个是你的新的自己，对于这个新的自己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个才是你，这是一个新造的你。若有人在基督里，这个是在基督里的你。可是当你在这个基督里的时候，你回头一看，你就发现了，哎呦，呵呵，还有一个你，里面是有14条大虫的你。那个你现在我们把它叫做什么？肉体，以及肉体的血情私欲啊。对于那一个旧的你，你需要拒绝。可是呢，那个旧的你呢，又仍然占有了你的身体。所以这时候，哎，就是罗马书所讲的啦，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吧？啊，他一开始讲，他就说是什么？是圣洁的，是理所应当。你不要因为我的身体里边还有虫，我就不能拿来给神用。你说我要把这个虫去掉，我才拿来给神用，那你就错了。他特别告诉你，当你这样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同样一个身体啊，呵呵，只要你拿来作为义的器具，就是圣洁的。这个就叫做得胜，这个就叫做胜过罪。胜过罪不是说把你这个肉体里边的14条罪虫给他抓出来了，不，你要认出他来，认出他来的时候，你拒绝他，啊，靠着圣灵而行。就不随从肉体的私欲了。那虽然是同一个身体，同一部吃，对不对？同一个座位，同一只手，你现在拿来服侍主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我对于这个弟兄姐妹啊，甚至有些很出名的传道人呢，他觉得他这礼拜所谓的光景不好，所以他不来守圣餐啊，不来擘饼，不来领受主的血，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非常误导人的教导。那你既然知道自己光景不好，你为什么不赶快回到主的面前来呢？难道你还需要有一个什么其他的手续来回到主的面前来？难道还有比这个耶稣的血、耶稣的身体更有功效的事情吗？对不对？这是真理上的不明白啊，这是很可怕的。
还有，把自己预备好了才能受洗是吧？
那个就因为他还没受洗，所以呢，那不怪他，
就算了是吧？
对，可是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这个特约保罗来做我们的教师，主耶稣还没钉十字架，他已经开始把这些问题啊向他的门徒们点开来了啊。那这一段呢很重要，因为可以说是把我们新人旧人分开来的一个启蒙在这里。
但是耶稣他并没有把这个里面就人里面的状况把他这个分得那么细，直到保罗的时候才跟我们讲清楚。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受圣灵，对不对？那个时候的人，你就算是外面跟着主耶稣，你还是稀里糊涂的啦。所以你看，为什么使徒他们到了五旬节会有一个这样的大大的转变？圣灵清楚了，圣灵的工作显明了啊！当圣灵显明的时候，他就光就能够照亮黑暗，能够把光和黑暗给它分出来。一个得救的灵魂还没有得熟的肉体，这两个东西分出来，你要知道拿它怎么办。 那撒旦的工作就是让你再搞混掉，因为你里面还有虫，你里面还有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所以你认为呢，你不可能是一个成圣的人，你认为你自己还有好多好多的功课要做，是不是？你就天天在那里懊悔死心，信靠神，故表谦虚，弄了一大堆的规矩呢，其实在克制肉体的邪恶上是毫无功效的。好了，那我们现在需要回头看一看马太福音还有什么给我们讲的，是马可福音没讲，因为这个马可福音讲的比较怎么说啊？你知道蒙哥的这种看法，就是说彼得读一读马太福音，固然觉得他们当时所定的这个标准读本挺好，可是恐怕那个重点呢、还不够这么清楚。主耶稣要门徒明白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在马太福音呢，有一点给掺了水了，因为一来的时候他们问的是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太太讲的，你知道吗？
已经不知道了，因为文哥说太太是法利赛人，这个听到就惨了。
这么丰富的想象力，因为在这里的时候，耶稣给他们的回答还不直接是在对他们讲这个心理的误会啊这类的东西，对不对？那耶稣怎么答的？
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我还搞不太清楚这段话是从这里出来的啊。瞎子领瞎子，这个，我们鸽子弟兄说要讲他，盲人领盲人，不要讲瞎子，瞎子这个对于盲人弟兄这两个字特别特别的刺耳。
是的呢，我们教会以前真是有一个盲人弟兄在听到，然后台上的姊妹讲了一个瞎子的话，这个弟兄立马就跳起来了。
其实我跟鸽子讨论过，这个瞎子当然就是听起来好像比较刺耳一点，其实瞎比盲呢，这个更客气一点，盲是亡目，是没眼的，瞎子呢是害目，是眼睛有毛病，
生了病是
吧？那你把它改成瞎人就更难听啊！不能再讲下去。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凡栽种的，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
这个栽种的东西，它可能也指两种，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神的道，是不是？
现在小魏就讲起来有传道人的气派了，对不对？先把它分成两种啊。怎么说？
栽种的这个道是很好理解嘛，因为他这个耶稣有撒种的比喻，是什么道？耶稣也在讲道，这些法利赛人也在传他们的遗传。
是，
如果这个将来在教会里面，这些不属于神的道，长出来的这些错误的教训，一定是要被这个除灭的，或者是
批斗，
批斗是吧？在神的面前被批斗。但是这个神的道在哪里长出来？一定是在人的心里面这样长嘛。耶稣也自己用另外一个比喻，是这个撒种的另最后来一种用法，就是先撒了，然后长不出来，然后耶稣说如果不结果子呢，就把它给挖出来。是那个仆人说的嘛？那耶稣说等一等再，
等一等别挖。所以讲到要预备，讲一讲强说，哎呦糟糕。文哥常常遇见这样的事儿。
还有这个撒这个稗子和麦子啊，这也是指的人是吧？
的确，它里面一个是所谓栽种的物，另外一个是被它称为瞎子，对吧？这瞎子是人，栽种的物呢是在这里所说瞎子栽的，也就是说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栽种的物就是他们所谓祖宗的遗传，因为这些的守古人的遗传呢，就废了神的道，这是他们去栽种的物。
那这样看来，这个人或者是讲道还少了，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可能很多栽种的东西。
只是说这是问题来了。第一，他所说的这个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那什么时候拔出来？在没拔出来以前，我们拿它怎么办？就是刚才你讲那个麦子败子的。第二个就是说，你任凭瞎子去领瞎子，两个人都掉在坑里，那
后面那个吃亏了。
就是呢。
以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如果这个败子和麦子种在一块，那这个麦子不是吃亏吗？因为这个败子跟它长在一块，要吸它的养分呢，而且正常教会里面 一个弟兄跟一个不好的榜样的一个周围弟兄怎么在一块啊？
嗯，
生怕他受影响。我现在是非常切身体会的，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
嗯，
他婚姻上有问题，他就问，然后我就发现他就问谁呢？他专门
问那个
问
已经离过婚的，对对对，
对婚姻不好的人，而且呢，婚姻不好那些人的这些姊妹呢，声音特别大，还特别愿意去叫人去谈。
不能讲姊妹，哎
呀，不，我现在遇到的确实就是姊妹，那这两个姊妹现在都有问题，他特别愿意跟人家讲。
这怎么办？瞎子领瞎子，越来越多人离婚，是不是？
后一个瞎子是大概是不知道，前面一个呢是认定错的，还在走神。
那怎么办呢？因为主耶稣特别讲说任凭他们吧，那这是我们怎么看呢？
好像意思是不管他们。
对，但主耶稣是不是真的不管他们？
那肯定不行。
主耶稣怎么管的呢？
就是天父其实也在栽种，
然后呢，
就是，
两样一起长，是不是？
教会里面也要有正确的榜样和教训，然后弟兄姊妹应当，他肯定首先听得到，然后要去分辨，
嗯，
然后去看。自愿跟随，
嗯，
是不是这样？
我想应该是差不多，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读圣经啊，和这应该怎么讲？就我们现在还没讲到这个东西，但是迟早要讲到了。就是说，门徒不是在问主耶稣吗？为什么你要用比喻？不直接把它讲出来呢？主耶稣的意思好像是说，我是故意不讲出来的，免得这些百姓怎么样怎么样了，是不是？
听了就回转。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别问他为什么了，因为当时救恩还没成就，而且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个没有解开的比喻啊？主耶稣背地跟门徒讲的话，我们都听见了没有啊？听见了，对不对？所以你不用去替古人担忧啊，因为你现在读到的圣经，就是主耶稣把这些话解明了的话，当时百姓没听见的话，现在都给你听见了，所以你没什么好伸冤的，你也不用替他们伸冤。那个时候主耶稣救恩还没成就，以后主耶稣救恩成就，这些使徒出去传道，那很多人之所以能够信呢，恐怕跟当初听过主耶稣讲道，听主耶稣的比喻还没听明白，但是有很深的印象，有一定的关系在里边。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问题也是一样，主耶稣说任凭他们吧，其实主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这些行为啊，他们的举止啊，他们的教训啊，有没有很深刻的批斗？有没有？我们为什么可以任凭他们？因为主耶稣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你们错在哪里，你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对不对？那这些话我们需不需要让弟兄姐妹读？要，任何一个信主的人他一定要读这些福音书，他读的书，读的时候一定对主耶稣像这些假冒为善的人的指责有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还要去跟那个瞎子，还要跟他掉在那个坑里面，还要上网发表一大堆的谬论，那我们真的可以任凭他们，因为其实不是不管他们，连主都讲了，使徒也讲了，你要是还不清楚的话，那我也拿你没什么办法，这是咱们上次说过的，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当然你讲的是对的，为什么一定要是麦子长得强壮把麦子挤了？为什么不是麦子长得强壮把麦子挤了呢？你刚才说你现在特别有切身体会，我还以为你就是说你进了三字会之后就看见麦子田里面长麦子喽。
那我现在基本上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啊，他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心态，就是他很寻求，因为他如果有这样一个很寻求的心呢，他哪怕这个万一不小心走弯路，或者是被带了一段这个错的，或许将来凭着这个寻求性他还能再寻回来。
嗯，
而且我自己切身感受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这个犯愣的时候，就硬是把这个正确的教训就算放在他面前，
他也不行。对对，你给他什么他都吃不下去，就像你生病的时候没胃口一样。可是你要是从开头就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给他弄反了，就像受洗的时候问牧师，哎，你上次跟我们讲了要做什么，就是不要吃血就好了，这一开头你就开始去创造一个这种软弱的弟兄，对不对？一开头就没有拿真道让他明白，就没有一个让他长大成人的心智，一开头就让他听雅各的不听保罗的，这不行的，这个黑白一颠倒以后就很麻烦了。 什么是软弱的，什么是强壮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该守的，什么是不该守的。就像主耶稣前面对法利赛人讲的，你们因为你们的遗传就废了神的诫命，这一废的话就麻烦。我们需要让弟兄姐妹明白神的旨意为何，这一直是传道人一个很大的挑战。哎，传道人有一个很大的倾向，就是很容易走错的一个路，就是说安抚弟兄姐妹，让他们变成一群很乖的羊就好了。啊，哎，别急啊，你能够来做礼拜，有十一奉献就好了。不能这样子的，一开头我们就需要你所说的这个追求啊、渴慕啊，实际上就是让他被天上的声音啊，真真正正的神的心意所吸引。他被那个吸引，他就不太会被这些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物，不会被他们催眠，也不会去上那个瘾，那样就比较好一点。但是中国的信徒好像普遍有一个这个有点逆来顺受啊，反正你们懂吗，我不懂吗，对不对，是对是错你们负责，我听了就好了。好吧好吧，那这个当时你看这个彼得的老毛病又犯了。马太福音就特别讲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这彼得就有点不同意，他到了马可福音他就说门徒金钱的，是不是
大家都这么问的，是不是，然后这个，
我只是把大家的问题问出来，这彼得跟小妹是很像。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说你们也是不明白，耶稣是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主耶稣认为他们跟他跟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这里应该比较有程度了，我应该不需要再解释给你们听了。但是
一到这个时候就感觉特别紧张，
但是主耶稣还是解释给他们听了，岂不知凡入口的都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这个就讲的比马可福音要简短了，也没有说凡食物都是洁净的，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能误会人。哎，我们看他记了几项，前面是记了十四项，这里记了几项：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妄妒，七项。
这是因为彼得特别有心得嘛，所以都记了一点。
那边讲了，这边都讲了，但只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妄政。什么是妄政？
假见证吗？
哎，就是假见证，没错，假见证。什么样的东西叫做假见证？
就是。好像很明白的一个东西，还再解释一下算了。
我这样问你好了，今天在中国教会很多很多的见证算不算妄证？如果我们不说它是假见证的话，
这个还真是应该是这么，我们不会以这个真假去评论，但是确实很多见证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对的。
有很多所谓的病好了，那个都是妄证。我们在为主做见证，那个病好了跟这外面的什么养生啊偏方的那个病好了基本上定义都是差不多的，后来如何你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啊其实不要太帮主耶稣的忙，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做见证呢，一方面也是自己一鼓作气就上去了，实际上他自己好了没有他也搞不清楚，有的时候他自己病了没有他都弄不清楚。我们最常听见就是医生说我不过能够活三个月，哪个医生他怎么说的，医生说这个没有的治，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这个尤其你要是一做了医生的人呢，他听见这个东西他总是不知可否就笑笑。因为病人自己对这些我们生病的情况啊，身体的情况以及病症的了解往往是有相当大偏差的。因此这时候你去做见证呢，就很容易落到这个妄证里面。那怎么样才能够不做妄证呢？我们的见证怎么样的见证才比较不是妄证？
他应该有一些这个是吧，用我们的话说真凭实据，
真凭实据是吧。其实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从前有个规矩，因为在这里的人做见证多半是对于这个比较刚来美国的，像新来的学生啊或者没刚来到教会的这些人做见证啊。那我们一般的规矩，我给他们的劝告我都是说，你不要讲这种外面的事，你要讲什么心里的事儿，这是主耶稣这里说的，你里面出来的东西，你现在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正直的灵，你里面出来的东西，这个见证往往就是不太容易掉到这个妄证里面的。你甚至你让人家看见你的挣扎都没有关系，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至于你什么一祷告主啊就找到工作啦， 然后你的同事就得到一个坏的报应了，那些东西我看还是少讲的。
那是不是说这个关键词就是这个正这个词上面出了问题？到底我们现在是正什么？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其实做见证，其实他我听了半天，其实就是一个嘛，见证上帝是很慈爱的。
见证这个字我们大家都用啊，可是前面的动词不太一样。啊，主耶稣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们现在都是说来做一个见证，手工做一个见证，嘴巴做一个见证，实际上我们是他的见证。那个才是真的见证。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我们的生活行为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啥，那个叫做见证，而不是说你上台去讲的东西叫做见证。如果这个观念能够摆在弟兄姐妹心里面呢，就算你需要上去讲呢，也比较不容易讲错话了。好了，那差不多了，我想我们最后马太福音有一个结论讲的比较清楚，就是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哎，诸位弟兄一定要把这句话背起来。但是这句话就是你在教主日学的时候不要随便教导小孩子啊，要把合适的话教给小孩子，不要教他这句话，什么不洗手吃饭却不污秽人。哎，他学会这句话你可麻烦。好了，小卫，我想我们差不多了，因为主耶稣恐怕已经离开我们这里到推罗西敦境内去了，我们两个还在这节目上拉个没完呢。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